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4章，主题是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。这章经文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在橄榄山讲论末世，是对着神的选民犹太人说的，也是对着今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说的。整章经文的内容全属预言性质，耶稣指出大灾难中将会发生的事，也指出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，但当他到来时，唯有时刻警醒的人才能守住那属灵生命的珍宝，在天国里有份。主口口铺心地告诉门徒们，在大灾难的起头将要发生的事，要他们警醒，还有灾难临到时他们当如何躲避和不避迷惑等等。1-2节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必拆毁了。在上一章最后两节，耶稣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圣殿将成为荒场，他们也不得再见耶稣。然后耶稣出了圣殿。从属灵的象征意义上来讲，耶稣离开圣殿，就像旧约以西结书第十章记载的，神的荣耀离开圣殿。接下来圣殿就被毁，而神离开圣殿的原因是因为人选择背逆神。但门徒们显然不明白，他们眼中所看见的是眼前这个圣殿，这个建筑物如何的宏伟华丽，但耶稣却告诉他们，圣殿将被彻底摧毁，甚至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圣殿是不可能被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宗教领袖听到主说圣殿会被毁时，觉得主很狂妄，而且在主被钉十字架时也以此来取笑他。但从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应验在主后70年，第二圣殿被提多王子率领的罗马军队彻底的摧毁。当那些士兵用火烧毁圣殿时，融化的黄金流到石块的缝隙中，士兵们为要得到黄金，便把石块一块一块地挪开，就如主所预言的一样，没有一个石头留在石头上。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殿，神的殿若失去神的同在，就会失去当有的荣耀和价值。所以我们要竭力持守神的同在，就要看重内在的生命，就要有敬畏神的实际生活，免得一生的劳碌只是草木和谐，最后被烧毁了。接下来的3-14节，主耶稣讲述了大灾难的起头。在3节，门徒问耶稣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征兆，和主什么时候降临。门徒可能以为神的殿被毁，主的再来和世界的末了将一起发生，主却指出人将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大灾难，并且许多人要在灾难中被逼迫跌倒等。这个大灾难的起头会发生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假先知的迷惑，在4-5节和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来冒我的名，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作为神儿女，我们当怎样不被迷惑呢？除非我们真认识基督，透过神的话语、神的灵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这是不可或缺的。第二件会发生的事是有战争和天灾，在6-8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当人遇到战争或天灾人祸，自然的反应都会惊慌，但主在这里交代他的儿女，总不要惊慌。主儿女应对主有信心，心中充满主额外的平安，所以必能在动荡不安的时刻依然处惊不变。如果我们也和世人一样乱了阵脚，那又怎么能成为主的见证呢？第三件要发生的事是遭逼迫和跌倒，在9-10节和12节。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在灾难中，所有属主的人一定会面对患难、逼迫、被人陷害。有时陷害你的人可能是你最亲的家人，你也可能面对生命的危险。主说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煎熬或惨痛的经历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熬不过，爱心变成冷淡。但第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这个时代，可以说其实我们已经在经历灾难的起头。假先知到处兴起，迷惑神百姓，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逼迫，基督徒爱心冷淡退后，比比皆是。但是就如经文所说的，末期还没有到来，而我们既被主的真理提醒了，就更要除去恐惧，靠着圣灵成为忍耐到底的人，而且要竭力做主工，不但要把那些爱心冷淡的再次带回到神的面前，甚至要更积极地继续广传福音，因为只有当福音传遍天下，主才会再来。大灾难的起头之后，第十五到二十八节讲述大灾难的降临。十五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从主的荣耀离开圣殿后，现在来到大灾难的中期。主这里所说的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但以理所预言七十个期的中期，即三年半末，那行毁坏可憎的，也就是敌基督，会站在耶路撒冷的第三圣殿中。目前建造第三圣殿的材料已经预备好，只是现在因为政权上的一些问题，还无法正式动工建造。但观看以色列的局势变迁，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，相信事情正在局部的应验中，所以主再来的日子不再是遥遥无期了。主在这里也提醒门徒要留心，他希望读这预言的人要会意，并晓得如何应付大灾难的临到。首先要迫切祷告。第十六到二十二节描述了大灾难来临时的惨烈，远超过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灾难。在大灾难中，不要把身外之物看得比生命更重要。另外，能够做的就是迫切祷告，唯有祷告倚靠主，求主怜悯和保护，为自己选民的缘故，把那灾难日子的痛苦给减少，人才有可能忍受得住，存活下来。第二，要注目耶稣，不被假先知假基督迷惑。主再来的时候，会所有人都看见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到了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主已经事先提醒我们了，我们不要被迷惑。神儿女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在主荣耀的再来之前，不断的警醒忍耐到底，极力让自己的生命与主对齐。第二十九到五十一节，主教导我们要为再来的荣耀警醒忠心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本章经文开始是说到主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这里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，当灾难过去后，他将会驾着天上的云，荣耀降临。那时地上日月星辰会起大变化，那个时候主的百姓将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因此 作为神儿女的我们，我们要学习分辨时候，要为主的再来预备好自己。32到36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虽说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确实日子，但主要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来学习知道他来的脚步近了。今天当我们从许多天灾人祸的事件来对照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因此我们要警醒度日，并要竭力地去做主工。天父为什么不让人知道那日子呢？也许因为如果人知道了，就会有很多自己的筹算，就不会再依靠神，也不会警醒地生活。正因为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，我们才必须随时警醒，天天以等候主耶稣今天就来的态度生活为人，思想言行都是为着迎接主，讨他喜悦。37到39节，诺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但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洪水来的日子人是不知道，但诺亚到方舟的日子有120年，人人都可以看见他不断的工作。然而当方舟完工后，洪水就会临到。人从诺亚的工作其实是可以知道洪水快来的事实，但人却为着世上的事忙碌，而硬着心不肯进方舟得救。同样的，主再来的日子人是不知道，但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主快要来了。41到42节，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两个在田里干活的男人，两个在推磨的女人，一个被主取去，一个被撇下，这就是所谓的被提。被提的依据不在于人是否受洗做什么工作，而在于是否预备好警醒等候主，是否真正信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受洗了就高枕无忧，而是当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就保持警醒，为永恒来预备自己。我们除了自己要成为被提的那个，更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被提。所以求主施恩怜悯，我们都要为自己还没得救的家人迫切祷告。45到51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泣齿了。主再来时，警醒等候他的人将被提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将得到奖赏。忠心的仆人一直忠心地按时后分粮，没有亏待弟兄，彼此相爱，也没有放纵自己，生活方式检点。弟兄姐妹，主回来的脚步近了，让我们都做一个警醒等候又忠心服侍的仆人，在属灵和属世的事上都尽当尽的本分，让我们每天都活在此刻基督就回来的预备中，这样基督无论何时再来，我们都能坦然无惧地面对主。让我们一起为主的再来时刻警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提前教导我们关于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帮助我们警醒，不必迷惑，帮助我们有那个传福音的紧迫感，帮助我们能忍耐到底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面对末世的灾难，帮助我们不胆怯不惊慌，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，帮助我们能分辨时候，随时迎接你荣耀的再来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，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